李长寿文集1954年第一册旧约查读记录第13篇，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、呼召和应许。读经：创世纪11章1至9节、12章1至7节、使徒行传7章2至4节。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、呼召和应许。神向亚伯拉罕的显现。神一再地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没有神的显现就没有神的呼召。神每次来呼召人都必向那人显现。神呼召亚伯拉罕也是这样，神对亚伯拉罕每一步的带领也都是如此。神向亚伯拉罕共显现八次，每次的显现都成了亚伯拉罕的转机。第一次的显现，神向亚伯拉罕的第一次的显现是在加勒底的乌尔。神向亚伯拉罕显为荣耀的神。在使徒行传7章2节，斯提凡见证说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往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。第二次的显现，神向亚伯拉罕第二次的显现是在哈兰。亚伯拉罕随着父亲到了哈兰，父亲死后，神向他显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，他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第三次的显现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以后，神向他显现，应许要把那地赐给他的后裔。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神筑了一座坛。第四次的显现，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选择了世界，与亚伯拉罕分离了。罗德离别他以后，神来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应许要把他向东西南北所看见的一切地都赐给他和他的后裔，并要使他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。第五次的显现，亚伯拉罕99岁时，神向他显现，与他立割礼之约，应许他做多国的父，并把他的名字从亚伯兰改为亚伯拉罕，把他的妻子的名字从撒来改为撒拉。神也应许亚伯拉罕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以撒。第六次的显现，在曼利橡树那里，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与他交通如同朋友。在曼利的橡树下，神和他来往，他们又吃又喝，像朋友一样，这是一次大的显现。在旧约里，神向人显现，没有一次比在创世纪18章的显现更具体了。具体到一个地步，神来吃喝亚伯拉罕所摆上的食物，完全和朋友一样。在新约里，主耶稣曾到伯大尼，在他所爱的人家里坐席，又吃又喝。在旧约里，神还没有成为肉体，但在创世纪18章，神就以人的形状与亚伯拉罕来往交通。第七次的显现，神向亚伯拉罕的呼召。背景：以撒出生后，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向以撒戏笑，就要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都赶出去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甚是愁烦，神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愁烦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第八次的显现，在22章，神要亚伯拉罕将他儿子以撒献给神为燔祭，他通过了神的试验。神在他献祭的坛上对他说话，阻止他献上以撒，并为他预备一只公羊，预表基督，代替以撒献为燔祭。神应许要使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他的后裔得福。亚伯拉罕蒙召的背景乃是巴别城和巴别塔。巴别城表征人不要神，而只顾到自己的生活。巴别塔表征一种宣告、宣誓、纪念，宣告人要过巴别城那种的生活。神乃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 呼召亚伯拉罕。今天神仍不断地在呼召人脱离巴别城和巴别塔。过程，十二章一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亲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。神在加勒底的乌尔第一次向他显现后，他并没有立刻离开，仍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，只等到他兄弟哈兰死了，在神的主宰之下，他父亲塔拉将家人从乌尔迁到哈兰。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死后，神再次向他显现，他才离开哈兰迁到迦南地。答应呼召的力量，神的显现和说话。亚伯拉罕能答应神的呼召，其力量不是从人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使徒行传七章二节下半说，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他是因着这显现，就有力量脱离人所不能脱离的巴别城和巴别塔。不要以为脱离巴别城和巴别塔是容易的，那是太深太厉害的网罗，人深陷其中很不容易脱离。巴别城和巴别塔的气氛完全是背叛神、背弃神、不要神的，并且那里到处都充满偶像。在那种背景之下，人要走另一条路，过另一种生活，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亚伯拉罕之所以有力量胜过，乃因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并说话，吸引他往前去。有呼召的人和只是跟随的人，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遇见神的人，也都是有神显现、有神说话的人。今天在神的子民当中有两种人，一种是有神显现、有神呼召的，就如亚伯拉罕；另一种虽然也称为神的子民，也走神的道路，也过圣别的生活，却没有神的显现和神的呼召，就如罗德。他们之所以走这条跟随的道路，过着为神而活的生活，乃因受了人的影响，是跟随人的。亚伯拉罕和罗德一起到迦南地，他们所走的路、所过的生活都相同，也都敬拜神。表面看来，两人没有什么不同，但里面有很大的分别。这分别乃在于亚伯拉罕是有神显现、得神启示、蒙神呼召的人，而罗德没有。罗德没有遇着神，只是受亚伯拉罕的影响，跟随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怎样举动，他也跟着有怎样的举动。历代以来，神子民当中一直有这两种人，即使在今天的召会里也是如此。有少数的人是开路先锋，他们是遇着神、看见神显现的，因而有启示、有呼召、有异象。他们所走的路是受神的显现支配，这般人由亚伯拉罕所代表。还有多数的人是受别人影响，跟着别人走的。他们没有遇见神，没有神的显现、神的启示、神的呼召。罗德的跟随不是假的，乃是真的。亚伯拉罕走的路他也走，一点都不差。但是到了末了就不同了，开头和中途都是相同的。亚伯拉罕出乌尔，他也出乌尔；亚伯拉罕往哈兰，他也往哈兰；亚伯拉罕往伯特利去，他也往伯特利去。亚伯拉罕敬拜神，他也敬拜神。甚至当亚伯拉罕堕落下埃及了，他也跟着下埃及；亚伯拉罕离开埃及，他也跟着离开埃及。亚伯拉罕如何，他也如何。在召会中并非个个都是亚伯拉罕，有许多人是罗德，但是不能没有亚伯拉罕。没有亚伯拉罕，就没有行路的先锋，也没有祭坛、帐篷、启示、异象和神的显现，也没有侍奉的起头。历代以来，神常常在某时某地找着一两个人，向他们显现，给他们启示、异象、亮光，他们看见了，就开始走神所启示的路。同时有许多人受影响而跟随他们，这样跟随的人一面说是好的，另一面说是不可以的。好的一面，他们虽然没有异象，但他们跟随有异象的人一同侍奉，一同蒙悦纳，也是同样算得数。然而因着他们没有神的显现，没有神的启示和异象，他们起头能跟随别人，也能走到中途，但不能走到路中。总有一天他们要遇见索多玛， 那时有神显现的人不会陷在其中，而他们却会陷入其中。不仅如此，有一天罗德与亚伯拉罕出了事。在召会中有异象的人不会与跟随的人出事，乃是跟随的人会与有异象的人出事。神子民中间所发生的难处，起因大多不在于有异象的人，乃在于跟随的人。他们跟随到一个时候发生利益冲突，就不能跟了，就有争执了。有异象的人知道为什么走这条路，受影响而跟随的人却不知道，只是看这条路也不错，就来跟随。然而，到了紧要关头，尤其是关系到个人私利时，就要出问题。这就是罗德堕落的原因，结果他就和亚伯拉罕分开了，不能再走同样的道路。真正在神面前能走到路中，维持主的见证而不离开正路的，乃是亚伯拉罕。他有异象启示，也有神的显现，这个显现乃是他的动机和力量，使他能走完这条路。我们是不是亚伯拉罕自己知道，我们是不是罗德自己也知道。索多玛在我们心里是否有力量，外在的利益能否影响我们，就证明我们是谁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索多玛没有力量，而在罗德身上，索多玛有力量，那因他没有神的显现。没有人能凭自己的力量胜过索多玛，这胜过的力量乃在于神的显现。没有神显现的人就无法胜过巴别，也无法胜过索多玛。有的人虽没有这显现，却因受别人影响也跟着脱离巴别，但有一天碰到索多玛时，他就不能站住。按原则说，我们必须有神的显现和说话，才有力量胜过巴别，也才有力量和动机走完神所呼召我们要走的路程。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。创世纪12章2至3节说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使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使别人得福。那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这是神呼召亚伯拉罕时所给他的应许，这应许就是神向他所传的福音，也就是新约的福音。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第一是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这是说到神在地上的国，包括旧约以色列国和新约的召会。第二是我必赐福给你，以及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。根据加拉太三章十四节，这里所说的福就是作为所应许之纳灵的神自己，这福要借着亚伯拉罕临到万国。第三是使你的名为大，为什么神在呼召亚伯拉罕时提到要使他的名为大呢？我们不可忘记当时的背景，在巴别那里，人造塔为要传扬人自己的名。在那背景下，神来呼召亚伯拉罕，似乎是对他说，那些背叛我的人要高举自己的名，但我来呼召你，我要使你的名为大，那些人的名都要败落，你的名却要为大。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，亚伯拉罕蒙召后的生活完全是专注于神的，他过着帐篷和祭坛的生活，与神有密切的来往交通。亚伯拉罕是人类中间第一位与神有亲密交通的人。亚当是神造的，以诺虽然与神同行300年也被神接去了，但圣经没有说他们是神的朋友，只有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。创世纪18章描绘一幅图画，给我们看见神与亚伯拉罕来往的光景，他在那里接待神，与神谈话，实在像亲密的朋友。他们说完了话要分别时，亚伯拉罕还恋恋不舍，要再送神一程。这一章记载亚伯拉罕与神的交通，一个受造的人和造物的主做了朋友。亚伯拉罕对世界的态度。照圣经中的预表，世界有三方面。第一，偶像的世界，或者说是宗教的世界，以巴比伦为代表。第二，生活、势力、享乐的世界，以埃及为代表。第三，罪恶的世界，以索多玛为代表。 第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的问题，第二方面是生活、势力和享乐的问题。近代人类文化主要就是为着生活享乐，而要维持生活和享乐，就非有势力不可。为这缘故，人与人、国与国就彼此相争，为要占上风，好稳固自己的权益。第三方面是罪恶的问题，世界除了拜偶像，除了生活和享乐，就是罪恶。从亚伯拉罕的行踪可以看出他对世界的态度，他的本地是加勒底的乌尔，那是在巴别士拿地，也就是巴比伦。他虽未到过索多玛，但索多玛离他所住的曼利不远。在亚伯拉罕的生活里，巴比伦、埃及和索多玛这三个地方具有代表性。他从巴比伦出来，后来虽曾堕落到埃及，但又从其中回到迦南地。他若不谨慎，不远处就是索多玛。他虽没有陷进去，但与他同行的罗德却陷进去了。世界的三方面，巴比伦代表宗教的世界。世界的第一方面是巴比伦所代表的宗教世界。圣经一提到巴比伦，就说他与神作对，因那地满了偶像。当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时，但以理和他三位朋友做了很强的见证，绝不沾染偶像。他们在巴比伦不吃王膳，因那是祭过偶像的。他们也不拜巴比伦王所建的大金像，以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扔在烈火的窑中，却蒙神拯救。所以巴比伦完全是拜偶像的，代表宗教的世界，偶像的世界。埃及代表生活和享乐的世界。世界的第二方面是埃及所代表的生活和享乐的世界。圣经记载，神的百姓下埃及主要的乃是为着生活，亚伯拉罕下埃及是为此，以后约瑟的父家全都下了埃及，也是为此。神的百姓下埃及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为着得着保障。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时，就对付埃及的势力，把法老一切的马匹、战车和马兵都淹没在红海里。埃及代表世界的生活、享乐和保障的一面。神的选民什么时候软弱、失败、没有信心靠神而活，就要为生活下埃及，并靠埃及的势力以得保障。索多玛代表罪恶的世界。世界的第三方面是索多玛所代表的罪恶世界。我们从创世纪十九章可以看见，索多玛实在是罪恶满盈，最终被毁灭。亚伯拉罕对世界这三方面的经历是：第一，他从偶像世界被召出来；第二，他不谨慎软弱时就落到埃及；第三，他蒙了保守，没有落到罪恶世界，但同行的罗德却陷落其中。这三个地方在迦南地周围形成三角形，亚伯拉罕住在这三角地带之内，必须非常警醒，以免堕落回到偶像之城，或下到属世的享乐之地，或流荡到罪恶之城。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必须谨慎，因为这三者就在四周围绕着我们。亚伯拉罕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最终，亚伯拉罕蒙保守脱离了这三方面的世界，住在神呼召他时要他去之地，在那里过着祭坛和帐篷的生活。筑坛献祭的生活。创世纪十二章七至八节说，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，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亚伯拉罕先筑坛为着敬拜神，然后才支搭帐篷为着自己的生活。筑帐篷的生活。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亚伯拉罕筑帐篷，他的帐篷支搭在两个地方。第一个地方是在伯特利和爱的中间。伯特利是指神的家、神的殿、神的所在，所以亚伯拉罕不留在巴比伦， 不下埃及，也不去索多玛，他就住在神所在的地方，而在他对面的就是爱，意思是荒凉的乱堆。在蒙神呼召跟随他的人眼中，除了伯特利神的家之外，其他的一切都毫无价值，不过是荒凉的乱堆。迁到希伯伦，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的第二个地方是在希伯伦。希伯伦的意思是交通、来往或友谊。伯特利是神的所在，有神的同在。希伯伦不只有神的同在，还有与神的交通来往。一个蒙召的人不应住在巴比伦、埃及或索多玛，乃要住在伯特利和希伯伦，在神所在的地方与神有交通。十八章记载，在希伯伦的曼利橡树那里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时亚伯拉罕坐在帐篷口。等到十九章天使去找罗德时，罗德乃是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这两者是明显的对比，索多玛是从巴别城延伸而来，一切不要神的生活，一切不要神的城，都源自于巴别城。罗德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意思是罗德又回头到巴别城去了。亚伯拉罕的帐篷与巴别城像。亚伯拉罕顾念弟兄，对，他已经蒙神呼召，不住在巴别城，而住在帐篷里。但是罗德堕落，又回到城里了。他们两人所在的地方，说出他们的生活，也说出他们的地位。蒙召的人所在的地方是在帐篷口，而堕落的基督徒所在的地方是在城门口。这些经历都说出亚伯拉罕对世界的态度。他不住在巴比伦、埃及和索多玛，乃住在伯特利和希伯伦。他坐在帐篷口，是与神同在、与神交通的人。他一直在做相反的见证，见证世界是神所弃绝，是神将要审判的。亚伯拉罕对付仇敌。按肉身的关系说，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但他们在主面前乃是弟兄。有一天，罗德堕落到索多玛，在那里遭遇战争，就被掳去了。亚伯拉罕凭信心击败敌人，把弟兄拯救回来。到十九章，神要用火毁灭索多玛时，罗德住在索多玛，亚伯拉罕就纪念他，为他祷告。神的选民跟随神，为神活着时，必须要关心弟兄，顾念弟兄。在亚伯拉罕的生活里，也有属灵的征战，但他不是凭血气，靠己力，乃是完全凭信心，倚靠神。十四章记载四王和五王征战，四王战胜，把罗德和他的财物都掳去了。亚伯拉罕凭着信心，带着壮丁318人追击四王，结果打败他们，并把罗德拯救回来。他打胜仗回来时，就有神的祭司麦基洗德来为他祝福。这证明亚伯拉罕那次征战是蒙神喜悦的。亚伯拉罕不只是顾念他的弟兄，他的信心已达到一个地步，能对付神的仇敌。凡损害神权益、败坏神百姓的，他都不放过。他这一次出去打仗，不是神的命令，也不是罗德的要求，乃是完全为着神的权益。亚伯拉罕看见他的弟兄被掳，而他的弟兄是神的子民，因此就凭着信心出去征战。他征战不是为自己，乃是为弟兄，为着神的国，为着神的权益。亚伯拉罕对付肉体。亚伯拉罕在对付肉体的事上先失败后得胜。他娶夏甲生以实玛利完全是肉体的事，他想凭肉体来成全神的应许，这是个失败，因为神的应许绝不能靠肉体的力量来成全。亚伯拉罕那时并不认识这事，神应许要给他一个儿子，但他等了许久，应许仍未应验，他就听撒拉的话，娶夏甲生子，凭肉体来成全神的应许，这完全是神所弃绝的。亚伯拉罕凭肉体得了以实玛利，但是神不认可，神绝不许可人凭肉体成全他的应许。神选召的人在神面前所过的生活，完全不能靠肉体或自己的力量。 亚伯拉罕对待他所有物的态度。亚伯拉罕没有主权对待他的所有物，他凭肉体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，结果神说要把母子都赶出去。后来他从撒拉生了以撒，神又来要他把以撒献上。21章记载神叫他赶出以实玛利之后，22章就记载着要他献上以撒。这两件事是相关联的。若是在18章神要他献以撒，那时他还有以实玛利，但到了22章时神要他献以撒，他就完全失去儿子了。虽然如此，他却没有抗拒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对到他所有物的态度。他没有紧紧握住他的所有物，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在神的手里，就凭信心把主权完全让给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这三个人合起来才代表一个选民对神完整的经历，因此只有亚伯拉罕还不够，必须还要有以撒和雅各。以撒的经历是一切都是承受。以撒对神经历的特点乃是承受。亚伯拉罕的生活里发生许多大小的事，但以撒的生活很简单，他的生活是单纯的，只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承受。他没有信心的功课要学，没有打过仗，也不需要顾念弟兄。他的人生很特别，在他身上凡事都是成交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没有看见承受，所看见的反而是剥夺。他原本住在富家，什么都不缺，但有一天神来呼召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他就带了侄儿离开了本地，以后这侄儿出了事离开了他。亚伯拉罕身边还有一个仆人大马色人以利洗谢，他盼望立这个人做他的儿子，但神说不行。后来他娶夏甲生了以实玛利，神说要把母子都赶出去，那就只剩下以撒，而神说要把他献在祭坛上。神所应许的那些福分，大国、地土、后裔、万族因他得福，都是将来的，在他有生之日全都没有得着。因此亚伯拉罕独自一人不能代表神选民全部属灵的经历，还需要以撒。以撒和亚伯拉罕不同，在以撒身上我们所看见的完全是承受，完全是享受。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都是蒙召的人，我们今天不是在巴别城，乃是在帐篷里，所以我们都有亚伯拉罕的经历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神面前也有承受，有享受，所以我们也有以撒的经历。雅各的经历是神的对付。雅各的经历乃是神的对付。亚伯拉罕的经历所代表的是信心，蒙召的人要绝对凭信心活在神前。以撒的经历所代表的是承受，我们凭信心活在神前，就从神有所承受。这两面是紧紧相接的，但这还不能完全代表神选民所需要的经历，我们还需要有雅各这面受神对付的经历，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的天然老旧完全受到对付，而在我们身上有雅各受对付成为以色列的经历。一个选民首先在他身上我们得看见信心，他对神、对世界、对弟兄、对仇敌、对自己的肉体、对他所有的一切，全是凭信心。这是亚伯拉罕的经历所代表的。其次，在他身上满有神的供应、承受和享受，这是以撒的经历所代表的。但他仍是天然的人，还需要神继续在他身上做工，对付他这天然的人，好把神的生命做到他里面，使他成为新造。这是雅各的经历所代表的。